我叫卢森，卢森长。那欢迎各位大家来参加微软实战日课程。那我们等一下讲的主题是 Exchange 2013 设定 Team。 那我们在讲以下的课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座来听的那个各位部署的都是 Exchange 2013 吗？还有我们等一下讲的大部分都是 Exchange 2013，那少部分有些设定套用的东西其实 Exchange 2010也是有相关的。那等一下我们跟各位那以下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讨论的大纲。那主要是我们 EAC会有在 Exchange 2013 SP1 以后会有显示命令记录的功能，那还有我们 Active Directory 教室的设定。那各位可能会想说，我管 Exchange Server 怎么会跟 AD 教室设定有关？要跟各位解释。那接下来，因为我们是在管 Mail， 那我们设定 Tip 等一下跟下列再跟各位讲的，大部分都跟以前邮件流程比较有关的。那我们这个课不会去跟你讲什么 DAG 要怎么建，因为那些课程已经讲，老实讲在 Tech Day 或是说相关的课程已经讲到烂掉了，我们不会讲这些。我们会讲跟各位一些设定底层会比较相关的设定，在这边跟各位讲解。那后面会跟各位那个聊一下，就是可能各位在设定一些邮件收到客户跟你讲有邮件的话，那怎么样去处这个问题，就会跟各位有做一些相关的说明。那我们先从我们以前去 EAC 的显示命令记录设定这边来讲。那这个功能是以前刚讲以前去2013 SP1 以后新增的功能。就有些使用者可能会想说，我从那个我们的 EAC 以前去的管理中心去做设定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做了哪些事情？那他如果是我要下指令的话，我要怎么下？这个可能会有人不知道怎么下。那他现在在以前去管理中心进来之后，您去点那个管理者进来之后去点这一个小三角形，那他现在会有多一个就是显示命令记录。那你只要点了这一个之后，他会开一个小的网页在背景里面。那这一个显示那个命令记录的视窗，如果你要让它记录的话，你就当然就不能把它关闭，它会放在背景里面去做执行。那只要你回在主页，你去做任何设定，你去点了之后，它相关的记录都会帮你记录下来。那最多这一个一次可以记录的有500个记录了。那我们这边在那个显示命令记录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插清除记录，或是说我们按搜寻这个按钮来做搜寻。那你也可以多点，比如说你就是像现在我点一笔的话，我在这边点一笔记录，那这里秀的 command 就是指它设定之后秀了哪些 command。 那你也可以 control 多选多笔，那它就会把多笔的记录给记录下来。这个是2013 SP1 以后新增出来的功能。那所以如果贵公司导入2013已经部署到 C5 C6 以上的版本，这些通都有这个功能在。那接下来跟各位要讨论的就是我们 AD 的教室设定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我们以前举有可能贵公司规模大一点，就是 AD 是管 AD 的使用者在管理，那以前举是以前举的使用者在管理。可是我辅导过大部分的企业，我们 AD promo 完做完之后，其实他是没有去做对外教室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在用 AD 认证的时候都是 Kerberos 认证。那 Kerberos 认证它有一个安全性的机制，就是只要我们的 client 端时间跟我们的 DC 超过5分钟，这一个用户端的认证就会失效。那我客户现在在大部分在导入的时候，有时候他都会问我， 为什么他突然使用都是正常的，那用了一阵子之后，为什么 Exchange Server 之间在继续？如果是只有一台的话，那还好，因为他是自己的 MailPass Server 丢到他 Transfer 就出去了，那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他有两三台的 MailPass Server 的时候，有时候记一记，他跟我说为什么在某一台就 Q 住了，信都寄不出去。那你去查他底层 log 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454407，他跟你讲说暂时的验证失败。为什么验证失败？因为 A 机器的时间，它是跟那个457是没有问题，校正是对的。另外一台 B 机器跟我们的微控制站，它的时间是不对的，导致这两台机器在做科博实验，两台伺服器在做彼此之间验证的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个暂存的验证错误。那唯一可以我们去做解决的方案，就是你在做导入的时候，你的 time server 要做适当的校时设定。那我们这张图就是跟各位讲解一下，微软的 DC 在做校时，只要你要加入网域控制站，所有的电脑或是说 member server， 它都是去找它同一个 domain 的任何 DC 在做校时。那我们网域中的所有网域控制站，所有的网域控制站是跟它的 PDC 在做校时。那如果是 subdomain 的 PDC，他就会去找他 root domain 的校时伺服器来做同步。所以最主要的设定就是，你只要抓好源头，就是把 root domain 的 PDC 去做好校时的设定，这样子你整个伺服器的 time server 的那个时间才会是准的。因为现在不只是Exchange，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 ERP 或是说有一些流量卡中系统，你不可能让你的卡中系统，因为他的卡中系统，我现在遇到蛮多的客户，他的卡中系统也是有加入网域方便管理的。可是你有加入网域，可是你时间都没有去做同步的时候，你的那个卡中系统时间基本上是不准的。那这个可能会被人家抱怨，因为其实他没有迟到了，可是你这个叫因为这个卡中系统不准，那就导致他去打卡的时候其实是迟到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各位讲，你在 PDC 上面的设定，就是要依照这些机码把它设定上去。这机码，因为这个 slide 后面可以应该会提供给各位下载，所以就各位就是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些机码就是你要去照这上述的去做设定。那唯一比较有例外的就是说，它这边的设定，它是要设定，比如说我现在习惯设定是跟我们的探点 SDD 探点 GOV 点 TW 这一笔这个探设备教室。那我们在打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伺服器后面必须要逗号零叉一，要有这一笔记录，它才有办法做正确的设定。那如果你要设定多笔的探设备的话，你就是用分号后面一样其他的伺服器，那逗号零叉一把它输入进去，它就会去跟这些伺服器来做教室。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去跟 time server 校时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说，他时间去校时的时候是，比如说我差五分钟，是马上 五分钟就同步校时完，还是说他是自己慢慢跑的？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愿意回答一下？你觉得？对，那只有这两个你要。我想等看哪一个，我的题目没有看。对哦，他不是说你的那个服务去校正之后，他马上校正，他是渐进式的，所以他是背景慢慢去趋近我们那个时间伺服器的时间。那我们这个设定值这边刚讲，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要校正的时间设定，就是这有偏差的时间。我现在这边有下面有参考资料，有第一篇是那个如何设定 Windows Server 中设定授权时间伺服器，这一笔是这个参考资料是我们这一个页面上面的设定。那后面这有一个防止大规模时间偏移，这两篇的设定都要设定上去，要不然很有可能你的伺服器时间虽然有偏差， 可是他没有跟我们教室事务器去做沟通，去做那个时间的验证，因为他的一个 range 如果超过了 range 他其实是不会校正，所以这两篇 KB 的文章都要设定一下。那设定完之后，你去做 nestart W32TM， 然后再把它做重新启动，你就会看到 event 中间它会跟你显示它去跟外部你设定的时间事务器，或是说企业如果遇过企业就是它不是跟外部教室，它是跟它的 code switch 教室，那也可以，那就是它就会看到它跟那一个 code switch IP 做教室，那这样子才有做正确的设定。那如果各位有去用过那个，现在微软 Windows 2018以后，它有提供一个叫 ADBPA， 它可以去做一些 AD 基础的那个弱点的扫描。那如果你有去用 ADBPA 去扫的话，原本它会有这个，如果它会跟你讲说你并没有去设定教室，那你到这篇设完之后，这一个设定就完成了。那这是基础的，可是很多企业都没有做这个，这是可以回去参考一下，设定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那个做讨论的是 SMTP 通讯协定流程。那这是微软，我们2013各位知不知道？他现在以前2010是五大角色嘛？那现在有人可以回答我，他现在剩几个角色吗？来，刚好举手的，那个现在。
现在
我们那个，对不起，我们一圈一 server 现在只分两个角色，就是 front end 跟 back end。那 front end 跟 back end 虽然是有分开来，可是它 SMTP 在沟通的时候，其实 front end server 有 front end server 的 SMTP， back end server 有 back end server 的 SMTP。那 front end server 的 SMTP 它并没有 queue 的功能，所以它信进来之后，如果万一你只有一台那个防寒设备的话，你坏了，你的 internet 信就进不来了，因为它并没有 Q 信在本机 Q 信的功能。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跟各位讲解这个 SMTP 通讯协定流程，就是因为这个在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有这个概念对你厘清为什么没有进来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现在看这图，就是你从 internet 进来之后，这标准的那个邮件的构成流程，就是外面的 internet 跟我们做 hello， 那我们回他250 OK 没问题。那接下来就是 mail 访哪里啦， RCP 去哪里啦，还有人 data 开始做传输，就是从 internet 丢到我们的 front end transport server 这上面。他现在在 front end server 上有一个 front end transport service， 就是这个是 front end server 的 SMTP service。 那在 backend 有一个是 Microsoft Exchange Transport Service， 这个是 backend 上面的 SMTP 传输的那个服务。如果你是那个两个角色都装在同一台电脑上面的话，就是这两个服务都会有，那只是它有区分，就是一个是前端的，一个是后端的服务。那后面你 internet 的那个信息沟通完之后，front end server 马上跟 back end server 做相同的沟通，就一样，它是跟它 hello， 就是标准的 SMTP 通讯的那个沟通的流程都会跑完。跑完之后，当我们信收完之后，front end server 送信跟 internet 的伺服器讲说，我们已经送完资料的，那就送 quit 的指令。那这时候front end server 才会跟我们的 back end server 说 quit 这封信送完了。那送完之后，接下来才有我们的 transport service 把信丢到我们的 mailbox transport 这个服务，这时候信才会进到我们的 mail store 去。这是整个标准的 SMTP 的通讯流程。那不晓得各位看这个表没有问题？就是整个标准 SMTP 沟通传递的过程。这是2013。那如果是各位企业还在用2010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是从信就是直接丢到我们的 Hub Transport Server， 就直接透过 Mailbox Transport 的服务直接丢到我们 Mailbox Store 去。那接下来跟各位讲完那个 SMTP 沟通的流程之后，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SMTP 通讯协定的管理。会讲这个的原因是， 预设 SMTP 的通讯协定，它并没有把记录打开，就是我们邮件那个从2007之后，各位去做管理的时候，都是在管理接收连接器。老实讲，管理传送连接器这件事情，比较不会有人去看，原因是大部分因为大概各位的企业都会有买 anti-spam 的机制。所以你信丢出去基本上都是从我们的 Options per Server 直接丢，就是 Smart Host Relay 到我们的 Anti-Spam 去。所以老实讲 Q 信有问题，你在查信的时候不会去查 Exchange， 大部分都是去查你的 Anti-Spam 前端的那个机器信到底有没有寄出去。那可是我们在做邮件使用者跟你讲说为什么会有信没有漏到漏发，或是说 AP 为什么会有信没有收到，这时候你要去看的是看我们 SMTP 的通讯协定，就像刚刚讲250什么 OK 这些等等详细的记录，预设它接收连接器是没有把 log 打开来的，它其实那个 log 很小，没有很大。那如果要取得那要开那个邮件记录等级，各位应该不知道怎么开吧，就是在接收连接器那边，如果不知道给他们看一下画面，那接收连接器那里，那它有一个详细记录等级，预设是5，你可以把它改成详细设定，它就会做记录了。那做记录之后，如果说你要去取得它详细的那个 transport service 一些详细的设定，现在我们如果是2010的话，它就是只有 transport service 没有分这两个，那2013你要去看它详细的设定的话，它现在就是有分在 front end 的 transport service， 你要去取得它的设定就是 get transport get front end transport service， 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取得 front end transport service 的它的那个接收连接器的设定。那如果是要找那个 back end 的话，你就是找 front end transport 的、哦、对不起，这个是下面的。那预设它的安装路径就是在 Exchange 安装路径底下的 Transport Rule Log， 那这个现在是个像我现在有没有知道的，这是 Front End， 这个是 Back End， 它的记录的那个路径是不一样，所以在找的时候各位要区分一下，不要说哎奇怪为什么要去找的时候找不到，因为它如果是 Front End Server 跟 Back End Server， 它的记录的路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 log 其实我后面这在另外一个范例，就是怎么去改它的那个传输的，就是记录的时间，还有它的那一个我们设定 log， 那 log 它有一个预设的大小，那还有它的那个位置，如果各位要改的话其实可以去改。那预设刚刚讲预设它是没有启用记录的，那第二点就是它设定记录保留时间就是其实30天，那个目录，它设定资料库目录是100枚，就是意思就是这一个目录它最多可以保留100枚的资料，那如果超过或是说超过30天，看哪一个先到，如果超过30天，它就是把30天前的 log 删掉，那如果说你它是100枚先到，那就是不管日期有没有到，它就是记录旧了，它就直接先砍掉了。那我是建议各位，这个如一老实讲，这个都只是文字档而已，记录并不大，是可以把它开起来。因为，如果你没有开的话，万一有问题的话，你没有东西查，你要再去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再去开 log 的话，老实讲，这时候有点缓不济急啊，因为你要等问题发生。所以我是建议各位，这个 log 其实是可以先开起来，因为它占的那个空间真的不大。那这个范例都是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定，这个是我预设放在我们的 front end log protocol， 然后这有个 SMTP receive， 就是代表我们接收连接器这边是收到的 log。那这个详细记录我不做多做解释了，这就是我们详细可以去看到说 SMTP 通信协定它整个 从信收进来怎么沟通，所有的详细的流程，像我们刚刚讲的250接收到，然后没有访哪里，那整个详细 RCCP 图哪里，所有的记录都是在这边看。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开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Exchange EAC 打开来。那如果是在我们确取2013的话，现在这边有一个是叫邮件流程，然后接收连接器。那现在这么预设装起来的接收连接器里面，我们在我们的 default server name 这一个接收连接器，它这里有一个详细记录等级，预设这是5的，那你就是把它改成详细记录，那这时候我们刚讲的上述那个记录就会生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接收连接器的一些详细的设定。会跟各位讲到这个原因是，接收连接器预设装起来之后，像刚刚图那里看到，它其实有蛮多个，它有 default server name 的，然后也有叫做 connect 的接收连接器，有这么多连接器，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实一般来讲，你会用到的只有一个，就是还有 default server name 的那一个 connect。的大部分他用的 port 是587 port， 那587 port 是 SMTP 的 second port， 它是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沟通的通信协定。可是 internet 老实讲，我们 firewall 大家在开知道的都是只有25 port 而已，所以不会碰到那一个587 port， 那一个基本上是没有用到的。那预设的那个 default server name 那一个是25 port， 那它接收连接器在设定的时候，你去看它的设定页面，它这边就是有跟你讲，比如说验证的时候，它有传输层的安全性，那它验证有，我们这一个一个来讲，就是有传输层安全性，这就是在做 Exchange Server 之间彼此要做 TLS 加密的时候要使用的。那这个是跟对方，如果你必须要求两个网域之间都要求相互验证，那这里就会去把它勾启用网域安全性相互验证 TLS 这个勾，就会把它做打勾。那依照我目前辅导过的企业，老实讲，这个在台湾比较少用，因为大部分我们跟对方的伺服器中间还是有卡，我们刚刚讲的 anti-span 的这个 gateway， 你不是直接跟人家做沟通的，所以这个两个网域之间的相互传输验证，除非是同一个数系啦，否则，对不起，就是同一个企业的那个相关的企业会去做，否则这个目前设定是比较少。那还有验证的时候，就是有基本验证，还有整合验证、exchange验证。这个验证我前面都不多做保护，不多说啦，这个大部分大家都有那个 common sense。那唯一比较有特殊的就是有这个外部保护。那外部保护的意思是什么？简单来讲，其实是不保护，它预设性认你这一个接收连接器进来的。那要怎么保护？就要做是，要么就是设定我为了建议的，就是你这个网路中间是走 IPsec， 因为它这个是自己认为这个 IPsec 的网路是信任的。那第二个设定方式就是，我们在接收连接器的设定的时候，它那有范围，那我们信任的范围就是你打哪些 IP 进去，这些 IP 就是我所信任的，它这时候就会用到我们外部安全性。那另外一个接收连接器在设定的时候，刚刚讲的是验证方式，那现在另外讲了一个，它是权限群组。那权限群组讲的区分的就是 Exchange Server 的话，这个就是指 Exchange 2007以后的 因为1920气候的1000G server， 绿色装起来，它都会帮它自动加入到它1000G server 的群组里面去。那如果是1000G2003的话，它就会归类为1000G legacy 这个万用群组里面。那如果是合作伙伴，这个基本上是用在一些你自己自行开发的一些 AP， 那它上面有它的 service account 可以做验证。那另外一个验证的等级是代表我们的 exchange user，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匿名存取。那它这里的各个权限群组，其实它有设定相对应的权限，你可以去用那个 get AT permission 去看它各个权限相定，就是设定的那个权限有哪些不同。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预设从 Internet， 如果我们把匿名使用者这一个勾拿掉，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回答吗？你要是把匿名使用者这个勾拿掉，那你的 Exchange Server 又是直接对 Internet 的话，那所有的邮件都进不来了，因为大家对方的服务器没办法跟你验证，所以这时候所有的信件就都抵赖掉。那他预设这个匿名使用者这一个群组，他拥有的权限叫做 submission， 他没有 relay 的权限。那 submission 的权限就是代表你只要在我们 exchange server 上面，他有一个我们可以设定接受的 domain， 你只要接受的 domain 有设定上去，比如说我是公司，我们公司是要收 cms.com.w， 我授权的网域我加这一笔，那就是代表任何人只要你用 SMTP 跟我沟通，我都可以帮你把信寄进来，因为只要他的收信 domain 是设定我刚刚讲接受 domain cms.com.w， 这时候信就会收进来。可是如果你信件是要寄到其他非 cms.com.w 的时候，这时候的行为叫做 relay， 预设匿名使用者没有 relay 的权限，他只能把信收进来而已。那如果要 relay 的话，他这里有相关设定，比如说 exchange 使用者，这你只要有经过这一个认证，那看你是用基本验证还是整合验证，他会自己去取得相对应的权限，然后取得 exchange 使用者这一个权限群组的权限，他才有使用的能力把信寄到 Internet 去。这个是他有一些区分的权限。所以接下来跟各位讲，就是我们在微软的那个 Exchange 论坛上面常常会有看到使用者，就是他跟我们回应说，为什么 Exchange 2013或是2010架起来之后，他们以前是使用 POP3 的，为什么架起来之后那个 POP3 完全没办法使用？第一个是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们 Exchange POP3 服务预设是没有开启的。那第一个是你那 POP3 服务必须要去做设定，要启动。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 POP3 的验证方式，你必须去改成基本验证纯文字，预设它是去勾 TLS 的。这时候就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 POP3 的用户端你必须去勾要求加密，如果你没有勾的话，那个邮件去收 POP3 的时候，这时候是不会，他没办法跟你收的，因为你跟他中间他要求加密，可是你的 connect 端并不要求加密。这个是 POP3 上面需要做的设定。那 SMTP 这边基本上接收连接器要改，就是第一个是在验证，不晓得这画面有点小，就是在这一个一样这一个页面里面，就是我们一般标准在走的，你用那个无论 Microsoft Outlook， 尤其用 Outlook POP3 或是用 Express 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走基本验证。那一样走基本验证的时候，它一样只有在启预设是只有在启动TLS 之后才提供基本验证，这个勾要拿掉，要不然你一样在你的那个用户端的设定一定要求要提那个强制 TLS， 所以你这个勾要帮他拿掉，他才有办法依照预设大家习惯的，就是都不走，就是走标准的25 POP 跟110 POP 来做邮件的收发。 这是第一个要做调整。那还有另外有遇过，就是我们有一些使用者在做邮件收发的时候，你一般企业在做的时候，应该有其他的应用程式需要去发信。那如果说你要发企业自己发内部的信件，你是透过 Exchange Server 来发的，那你只要是发的信件都是你们公司自己收的网域的时候，这时候基本上你 Exchange 不太需要做什么调整，就是他只要 SMTP Server 改到我们这边来，你信就收得到了。可是这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因为我刚刚会讲说为什么预设你只要 SMTP Server 改过就好，因为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有供匿名存取，那匿名存取你只要自己公司 domain 的预设的信件，它就是可以帮他做那个我们刚刚讲 submission 的 submission， 信就收进来了。可是如果今天你的 AAP 发出去，你是要发到 internet 去的，这时候预设的那个微软的接收连接器，你是公匿名验证进来的，这个时候它并没有 relay 的权限，你就必须做调整。那 AAP 要发信的时候，微软基本上它是要求你只能走两条路了，一条就是匿名存取的权限，对不起，匿名存取的那一个接收群组，你要给他拥有 relay 的权限，这是可以下 PowerShell 指令去给他权限的。下完之后，就算是匿名存取也有 relay 的权限。可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时候你是开放 open relay， 不管任何人只要 SMTP 知道那里，你这一台就被跳板了。如果你是对外的话就惨了。所以我们大部分，我建议我们的用客户端都是另外接一个接收连接器，那透过这一个接收连接器再发这样子需要导到 internet 的信件。那设定方式就是你在新建接收连接器的时候，就是它的验证，我等一下，哇，不好意思，这个大师接触比较小，就是你在验证的时候你要勾我们刚刚讲的外部保护。那我们切回来，就是你在验证你新增的时候，你这边上面这些通通都不要勾，你只要勾外部保护就好。那在 Exchange 的接收连接器这边，你给他拥有 Exchange Server 的权限群组的权限，那本来就是在那个设定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在范围的部分，你要把它设定你的 AP server， 把你所有会对外发信的那些 AP 的 IP 都加进来，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的设定要特别小心，我是建议各位如果要这样子做设定的时候，你不要把贵公司整个网段通通都加进来，这也会出事情。因为我有不少客户他在设定的时候，跟他做完这个设定，他后面有些并不是那个 AP 的管理者会跟他一个一个讲，他上面没有那么多名单，后面一个一个跟他报出来说他要求他加进来，那他后面就懒了，就直接把他们整个公司的网段都加进来。加进来之后，这个一样会发生 SMTP 沟通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个验证就是一切彼此之间在做沟通，信件沟通的时候是透过我们刚刚讲验证的时候，它是透过 Exchange 伺服器认证。那你今天把所有的贵公司所有的网段都加进来了，加到我们这个 For AP Relay 这一个接收连接器的时候，这一个接收连接器验证并没有 Exchange 伺服器验证这一个选项，所以会导致如果你把整个公司的网段 IP 都加进来，它符合 AP Relay 这一个那个接收连接器之后，它不会走 default server name 这一个那个接收连接器，所以导致你一切彼此之间的沟通也它也不会沟通，它也会发生验证错误的问题。所以这个在设定的时候要小心，就是那个尽可能的就是你只设定你要需要发信的 IP 才把它加进来就好， 不要偷懒加整个网段的 IP， 这会出问题。不晓得这部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还有另外，我们接收连接器要给各位看，就是它有相关的设定要做调整。就是你这一个接收连接器设定起来之后，有时候我有遇过，像1000G2010刚推出来的时候，我就有吃过这个闷亏。像接收连接器设定起来之后，它微软预设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这有一个 Max Acknowledgement Delay。 那这一个设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看一下我们这边，它这里这一个参数设定值，如果你是从不支援阴影背源的主机发出邮件的时候，它会发出延迟认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各位也不晓得有没有去看那个 Exchange 2010或2013，它那个 Q 序列检视器，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过它详细的 log。 各位去看，有注意去看的话，它会有一个 Q 叫做阴影复制，这个东西是在做什么的？那有没有可以跟我说这个东西在做什么的？还是说看过它上面会有 Q 信，可是都不会去理它？如果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它那个阴影复制这一个功能，就是在讲，如果说你有台湾、大陆，然后各有一千级伺服器，那当你的那个外面 NRA 可是指到台湾，你信寄进来是从台湾寄进来再丢到大陆去。如果你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使用情境，那他信从 Internet 寄进来的时候，他是先到我们台湾的伺服器，那之后再丢到大陆的伺服器去，那他会去 check 你中间这一段的流程，这个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比如说我们有两在台湾有两台那个邮件伺服器要丢到大陆去，那他信寄进来之后，他会从我们的 Hub Transfer A 寄一封信到我们，通知我们的那个 B 的 Mailbox Server 说我有一封信我要寄到大陆去。那他在寄了之后，他会有一个副本是丢到 B 伺服器去，这时候这一封丢到 B 伺服器的就是放在阴影复制里面的。那如果说整个邮件沟通流程在跑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信件大陆的伺服器说诶他没有收到这一封信件，这时候就会尝试从 B 伺服器把这一封信再重发一次，它是确保整个邮件的流程没有信会 loss 掉，这是一个利益良好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是在我们配合使用，如果有用 Edge Server 的话，因为 Edge Server 它也是微软那个相关产品，它也有支援阴影复制功能。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一般企业它其实都是使用我们的那个 Anti-Span 在做外面 Internet 的这一个桥梁。那信寄进来之后，一寄到我们 Transfer Server 的时候，这时候你信件量不大的时候可能还好，可是如果你信件量很大的时候，它会所有的信件很多，你想说从你的 Gateway 丢到我们 Exchange， 这个应该是设定履约的行为，理论上频宽至少 1G100M， 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 Q 信。可是常常会发生，就是你从 Gateway 丢到我们的 Hub Transfer 的时候，有很多的信件都是 queue 在 Gateway 上面，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个功能，它一般的 Gateway 不支援，它不是 Exchange Server， 所以它不支援阴影复制的这个功能，所以它一封信寄进来之后，它必须等待是 Exchange Server 回应给它说这一封信已经收到了，他会把这个 Q 清掉。他不，因为那个他不支援阴影复制，所以他必须等到30秒以后，他跟对方讲，伺服器讲，哦，好，你可以继续下一封了。这时候一封邮件在传递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有可能有30秒，就会造成一堆信件通通 Q 在你的 mail gateway 上面。所以这个功能，刚各位这已经讲了，就是以前就2013没有使用这个功能，可是因为我刚刚有问，就是 有我们有部分企业还是用2010，如果是用2010的话，这个参数建议你是把它改成零，就是帮它设定参数，把这一个值直接改成零，那避免说我刚刚讲的这有一个不支援孕妇制的时候会导致 Q 星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有遇过，就是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大部分的公司都会要求设定那个 archiving， 那你设定 archiving 的时候，他收信的时候一样有两种方式收，一个是那个设定一个接收连接器，就是把某一个信件直接导到你要 archiving 的信件，直接设一条那个传送连接器，直接把那个 domain 的信件传送到他的那个他的盒那个盒子里面的那个网域里面去。那另外一个是设 POP3， 如果设 POP3 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是设定传送连接器的时候，它一样会有可能因为这一个参数有设定，所以导致你信丢给它的时候非常慢。那还有另外一个参数也可以建议各位要做调整的，这个不管2010或2013都有可能会发生，它这有一个 trip interval 的时间预设是5秒钟。那这一个 trip interval 它的这个参数值设定上去之后，你只要 SMTP 的通对方在使用 SMTP 伺服器沟不沟通，那如果它量很多的话，它不可我们的那个 Exchange Server 就会认为它有可能是攻击。那它在做那个 SMTP 的信件沟通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在做 SMTP 沟通 command， 你帮它做完 eHello， 接下来它要 mail 访哪里，然后 RCTP to 哪里的时候，他这时候其实是要回我们的 AD 去查有没有这一个收件者。那他在查的时候，如果说你的那个 SMTP 并没有去做这一个参数的调整的话，他认为你这同一个来源的 IP 来太多次，他判定为这个是有异常的行为，他就会帮你 delay 5秒钟。那等到5秒钟之后，他才去跟 AD 查有没有这个使用者，再回复给你 AP。这时候你 AP 在寄信的时候，很有可能导致你以前使用，可能是用2013没有这个问题，可是2010或2013导有这个新的功能之后，你的那个 APT 的使用者可能会跟你反映说，为什么你换了一个新的版本的 Exchange Server 之后，它寄信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慢。那这时候就跟这一个参数有关，你就是接收连接器把它的 trip interval 这一个值一样改成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了。对，它只是在 SMTP 的沟通流程在 Q 在那边等而已，它必须等 SMTP 伺服器跟它讲查到 RCTP 真的有这一个使用者，然后它就才会继续丢 data。否则他就是在那边等待了，他是不会掉信，可是你在寄信的时候，他的动作就变非常慢。那接下来跟各位讲一下邮件追踪。邮件追踪这个东西，我想大家是从Exchange 2003升级在使用的，大家都已经习惯Exchange 2003那个管理画面，那个追 log 还蛮好用的。那到2007以后，可能大家有点不习惯。那如果到2013，我没有跟你讲课之前，你回去自己查查看，你会丢鸡蛋。那个这个功能真的不是很好用，就是它，因为它微软现在为了统合云端的使用，所以它那个。我们 Exchange 2013它已经没有提供你，就像刚刚看，它已经没有提供你那个我们 Management Console 的管理方式，它全部都采 Web-based 的。那采 Web-based 的，你的邮件要去查，其实老实讲非常的难查。你可以去下 PowerShell 的指令，那等一下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范例。你预设这一个指令呢、啊，你就是去找某一个寄件者某一段时间发出来给特定收件者的信件，你就是给他 get message tracking log， 那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寄件者是谁，收件者是谁，你这样去下完是有 log 出来，可是看完之后你会吐血，因为他 跑出来的排程，如果你是要从抛血的那里去看的时候，它没有时间排序。你以前你去查的时候，2007或2010，它其实是有帮你 sort 过，所以它的时间是从最上面排下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整个邮件的流程是什么，你方便去找信。那改成 PowerShell 之后，你下下来之后，邮件流程是有，可是你自己要去追到底哪一个发生什么事情，要去看那个 log 非常累。或是说你可以像我现在第二个范例，你可以把它导到就是相同的指令，你只是把它 convert to HTML， 那这时候你可以把它 convert 到一个 HTML 里面，这个你可以做一个当做一个你自己在查核的时候的一个记录啊，就是可以把它导到 HTML 档里面。可是这时候其实在查的时候也不怎么好看，就是我刚讲的它其实没有 sort。 那接下来这个东西比较人性化，就是你可以叫做加一个相关的参数，然后叫做 outer point of view。 那这时候它看出来的这个画面就会比较像一切去2007或2010那个管理画面。那我是建议各位使用这种方式来做检视。那如果贵公司那个规模比较大，一切事务系比较多的话，那这时候你可以参考使用我们下面这一个指令。因为预设上面这一个指令它只会找那一台没有 pass 某一台没有 pass server 上面的记录而已，它不会全部一查。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你有如果你有那个四台的没有 hub transfer server， 你可能在这一台查不到，另外一台查不到，第三台哎好不容易查到了，这时候你在找 log 非常累。那你可以用接下来下面讲的这个指令，它可以直接把所有没有办法 server 的伺服器，它都一次帮你通通去查询，把结果丢出来。那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它查出来的结果啦，就是现在会多了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你只要指令后面多一个 out grid view，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画面。那这时候你在做邮件的搜寻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像直觉。像这一个指令，其实我已经跟各位，我已经有做过 team 过了，所以你去看到它出来的这一个格式，基本上是跟2007还有2010是类似的，你不用自己再去排了，就这个指令只要复制贴上去，然后把你要找的寄件者这些时间改一下，就比较方便。因为这个格式如果你照预设的，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格式可以看。我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比较慢，因为我现在使用我的单曲，我录连出去慢一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指令。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没有用那种检视新的检视方式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使用，你秀出来都是这样子，你要怎么看？你可以把它转到文字去，可是我不晓得这个真正你在查邮件的时候要怎么看。那如果你帮他改了一个方式做输出， 那接下来你在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因为我已经有帮你把时间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就是最早的时间到排序到最就对我们的时间排序到最早的时间去，所以你相关的记录就可以从这边去看。那比如说你要去看一封信有没有正常进来，至少第一个 receive 伺服器是不是有收到，那第一个它是不是有把它传出去，那是不是有收到，相关的记录从这样子来解释会比较方便一点。那第三个，我们跟各位讲一下通讯清单的更新。那，我们这一个是一个范例的。那其实它可以做的事情不止通讯清单的更新的。如果你们自己会写一些排程在跑的圈就跑去了，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范例去跑。因为以前，2003，我们在如果贵公司有在使用那个通讯清单 address list 的时候。以前2003的管理界面，它那里是你做好 AD， 你信箱 create 好之后，它会自动把这一个人员所属的通讯清单一样做更新。可是以确定2007以后，其实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意思就是，你通讯清单你去相关条件都已经做好，如果你没有去下一个指令叫update address list 的时候，其实它里面的 member 不会去做更新。那我们大部分去做那个我帮他做服务的客户，其实后面在做，其实都会把这一个每天就是一圈找一台一圈 server 排程，看你要放几点，自动去做这一个更新。那他要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是一圈真的是一圈去2013的，那如果有人要2010，可以事后给我可以。内容给你，就是因为它指令使用方式不太一样。那我现在列出的这个是以前去2013的，你就是在工作排程的部分，它的 program 就是你要加 Windows 底下拿 System32 program， 就是 Microsoft 的 PowerShell， 那 PowerShell.exe， 你在这边必须在 它的 program 的时候输入这一行。那接下来在做一个参数设定的部分，就是把这一整个指令复制上来贴上去。那唯一如果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其他的工作排程不同的，对不起，你就是把 get dash address list pipeline update address list 这一行取代，改成你要执行的指令，这样就可以了。那你这样子去做设定之后，那接下来就是它会在你规定的时间自动把它要排成该做的事情做更新。那否则很有可能你的通就会有人跟你讲为什么有些人来 address list 上会看不到。那最后我们跟各位大概讲一下邮件乱码的问题。我这里只能跟各位讲可以大概解决邮件乱，我这里是依照我的个人的经验去做相关的分析跟设定。那其实邮件乱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取决于一般的应用伺服器在发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正确去编码。我先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Exchange Server 永远不会去变更你邮件的mail format 的设定，它不会因为你一确局换了版本去自动去把它的 codec 里面的编码做设定变掉，不会。那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跟你讲说为什么我用微软一确局就会有一些编码设定的问题发生？那我们跟各位讲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它上面有一个，如果不知道各位不知道这个在哪里设定，可以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画面，就是作业系统它没有设定非 Unicode 程式语言的调整，这个是在控制台上语系那里做设定。如果我们有很多像我自己辅导的企业，我大部分习惯他问我说 OS 要装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大部分都会跟他讲英文版。为什么？因为如果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个 log 都是英文的，你自己去查资料的时候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装英文版的预设，它如果没有去调的话，它那语系那里它有一个 non-Unicode 的设定，预设是用英文的，那这时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使用 Big Five， 或是我们这里是使用 Big Five， 或是说对岸使用 GP 二三一二，这些 codec 在编码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使用八 bit 的，可是欧美国家语系它在编的时候，它都是用七 bit 的，那他们如果没有预设我们信寄进来邮件没有去做正确的 encode 的时候，因为它是非标准 Unicode 的那个方式寄过来，我们只能用预设就是作业系统这个方式去拆去解码，那所以去解的时候预设如果你这里是用 7bit 的丢给我们之后，很有可能我们解错，因为里面都是用中文或是说那个日文等等相关其他语系，我们都是八 bit 的方式在做编码，这时候会预设使用去拆的时候，有可能会拆错，所以有可能是这里会造成。那这一个 non-Unicode 的调整，不是调完之后你以前乱码的信件就会正常，不是这样子，是你之后有一些新进来，如果没有做正确编码的，你在做完这个设定之后，会做正常的设定。那第二个就是刚讲的，邮件没有做正确的编码。你邮件没有做正确编码，我们各位看我们这边这个图，在邮件整个 mailhead 进来的时候，它有全局的 content transfer encode， 这里有没有做编码？那除了这边去做编码之外，它 subject 会有 subject 的编码，那 body part 这里我们的 mail 的 body 也会有 mail 的编码，那附件档也有附件档的编码。那你只要有一段没有正确的编码，就可能导致乱码的问题，因为有可能各位可能有看过内容是正常的，可是它的台那个 subject 主旨那里有问题，因为主旨那里编码有问题，所以编码的问题可能要去看，真正要去看就是看它的 header 到底是它的乱码的形成的问题到底是哪边造成的，那有可能是防毒软体造成的。那这个例子会我们有遇过，可是这时候如果是不是防毒产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去测试才知道了，因为并不是那个你只能后面去猜是不是邮件就是防毒软体造成的，因为可能在 AD 器不会发生，在 BB 器就会发生乱码。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就是 Outlook 如果你是信收到个人资料夹，这个个人资料夹你在就是我们的 PST 档，你在新增的时候，以前使用者可能不会去注意，就是从 Outlook 2003以后，它其实 Outlook 资料档你去新增的时候，它有一个两项，图上这边写的2000/97-2002，这个是旧版的 PST 的，这个各位应该都很有经验，就是以前旧版的 PST 的有 2GB 的限制，这个我想各位都有遇过。那可是使用者在设定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会想那么多，他就直接选那个旧版的。那选择旧版除了有 2GB 的限制之外，它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旧版的 PST 不支援标准的 Unicode。所以你信件有可能信进来，你用 OWA 在伺服器看，其实它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收到这个 PST 档去之后，因为它不支援 Unicode， 所以导致有些字是乱码，有些是正常。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它这个当然邮件已经乱掉，你帮它搬到新的，产生一个新的 PST 去，它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叫它使用者就是改成用正确2003以后的 PST 档，那之后新建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那我再给各位 demo 看一个东西，就是邮件的 body。我这边有一封，这是我故意做的测试信，我从某一个网站寄进来的信件。那寄进来之后，我就有 mail 2跟 mail 3，看一下，这个是标准的 EML 档，我帮他直接用 Notepad 打开来，打开来之后，各位去看，奇怪了，各位去看，它其实邮件差异只差在它这边有一个 content type， 这里是没有做编码的。那没有编码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直接打开来用 Outlook 来看， 他邮件其他地方都正常的，可是内容是乱码的。那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封，这一封信件其实内容都完全一模一样哦，只是我在设定的时候 content 的 type 这里我手动把它加一个编码，就 checkset 帮它设定为 big file。那设定完之后邮件就正常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就只差在这 APT 进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把邮件做正确的编码。就是我刚讲我们Change没有能力去帮你做这些码的设定。你现在如果邮件会发生乱码的话，那个从 AP 发过来的发生乱码的话，真的要去调整，就是参考 RFC 标准的设定，把相关 body 我刚刚的表 body 的还有说你的 mail header 这部分的设定编码都要去做正确的设定，我们才会减少使用者端收到乱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有可能你内部 AP 的问题，那有可能是 Internet 寄进来的问题。 Internet 寄进来的可能你就比较难去做规划，这个就要对方有解决才行啊。那不晓得今天各位这样子的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谢谢各位。